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啊，《加拉太书》的研经。我们今天的范围是从《加拉太书》的第三章15节到29节啊，主题的内容要谈论律法与应许啊。在这个段落里面，保罗提到了人所共同。在遵行的这个约定，一个契约的关系，借着神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例子呢，来比较，律法是在之后才设立的，那也可以来证明神对亚伯兰的应许，不被以后所起来的这个律法所改变，所以保罗以契约的不变性，以及律法应许的一个先行性呢，来强调神所立的约还有应许是坚定不会改变的。保罗也来表明说，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能够让犹太人跟希利尼人，以及自主的为奴的都能够归属于基督，都能够在主里成为一都照着应许来领受产业这是神的救恩的普遍性，也让每个人都能够因听信福音，因相信耶稣来得到这个救恩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段落，从15节开始到18节，加拉太书第三章的15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他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这样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就不本乎应许。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这里提到神不变的应许，神的约，人的约定呢？是坚定之后是不能够废掉或者是加增的。在商业上都有契约关系只要双方呢能够订定了这个条约也签署了就不能够来废弃或者是更改还是加增的，双方都必须要来遵守这样的一个契约这样的一个规定若是违背的话。就必须要付出惨痛的代价。那这个约起初的一个这个含义呢，是从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开始的。那这段的事迹是记载在创世纪的15章，我们来参考创世纪的第15章。创世纪的第15章。15章的第七节，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视你为业。”神应许，这个顺从神吩咐出他故乡的加勒底的吾尔。要能够得到神的祝福， 要能够领受他现在脚所踩之地，成为他的产业。那亚伯兰他就问神说啊，我怎么样能够知道必得到这地为业呢？神要给他证明，于是呢，就叫他准备了几样的牲畜。第九节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也交代他准备好这些祭牲之后，每样都劈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那神的用意何在啊？叫亚伯兰准备了这些这个牲畜并且也将他们剖开对半，分别的来排列。那一直到这个日头已经渐渐落下，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也有鸟要来吃这些死去牲畜的肉。这亚伯兰呢，也在等待的时候沉睡了。那神就对亚伯兰说啊，你的后裔呢将来要寄居在别人的地方。服侍那里的人呢有400年之久。那神为什么要让他们是寄居在外邦人的地方？在16节提到说啊，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所以神的预备其实啊是有神的刑罚，要等到这个亚摩利人他们的罪满盈之后，神要借着这些以色列人来刑罚他们，成为神管教的工具。所以当神这样的表明他的预言之后呢，在17节记载，天已经日落，天黑了，不料呢有冒烟的炉并且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这个火的显现代表着神要与人立约。18节说啊，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这个契约呢表明神要将这个土地赐给你的后裔，是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这个地方就是在19节所提到的这些迦南人所居住的地方，他们都会被赶逐，都会被灭绝，成为是神所要应许给亚伯拉罕后裔的这个土地。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过程。那这个约既然已立定就没有更改或者是加添以及废除的这个改变，是要能够存留的。所以约是一个代表，是一个这个关系的建立。若违背这个约定呢，就要付出代价，就如同是被切开的牲畜一样，他们的生命就失去了。所以走在这个约的立约的人，就走在这个血路上，有牲畜的血留在这个当中，他们走过了之后就要能够要特别的去遵守，违背的话就要付出血了，血约了，就好像说我们看到会堂要结婚的青年一样呢。他们要走在这个红地毯上，这是一个婚姻的盟约，必须要好好的遵守因为有神在当中做见证若违约的人就要付出惨痛的代价。所以这是个血约， 也是一个生命的约。那神借着约的一个建立啊，就是要将这个土地来赐给这个亚伯拉罕，能够让他们的后裔呢，在神所应许的地方来生活，得到神的一个安息。那保罗也特别提到说，这个子民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这个指着多人乃指着耶稣基督。在解释上假如是以多数来解释的话，可以泛指着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若以保罗说这个指定这样的一个单数来看的话，那所提到的就是这个耶稣基督，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更重要的是要来成全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在三章的十六节保罗来澄清来解释，这个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不是指着多人，是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就是主耶稣。那神所预定的约呢，不能够被之后430年才建立的这个律法来废掉，让这个应许虚空。那430年是代表着以色列百姓他们居住寄居在埃及地的一个时间，他们是满了430年的那一天呢来出了埃及，来到了西乃山下来领受神透过了摩西所要颁布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个诫命这些条规。所以是应许在先律法在后。所以在后的律法不能够推翻在先的应许。神已经与亚伯拉罕立约了，这个约是有不可改变的特性。那应许神已经答应了，就不能够再反悔。所以希伯来书也特别提到说，借着神的旨意跟应许是不改变的，就能够坚定神对人的应许是永远存在的，除非是人改变了，那才会让神的约神的应许就落空，并不是神的缘故，是人的缘故。所以这保罗提到了这个约跟应许，他对于这些外邦人能够来信主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所以神已经借着亚伯拉罕这个与他的立约，还有神对于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要借着耶稣基督来成全，使亚伯拉罕的后裔还有那些跟亚伯拉罕是同样有信心的人都能够一同在耶稣基督里面领受救恩的。那再来第二段呢保罗他提到了这个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在他论述当中会有人的质疑说，那律法是有什么功用呢？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段的地方。我们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的19节到29节，第二段19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 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阿们。保罗也提到自己问了一个问题，说这样律法是为什么有的？还有在21节提到，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那神设立的律法，它的功用何在啊？那这样神的应许跟神所立的律法不是相冲突的，那这样很矛盾呢。保罗在这段里面就来解释律法的功用。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在19节有提到说原是为过犯天上的。律法的目的呢，是让人能够来认识过犯就是人的过犯，能够让人认识罪。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有谈到若没有律法，人就不知道罪。假若呢律法没有提到人这些不可做的事情，那人就无法依循，那可能所做的事情就都与神为敌了。我们来参考罗马书的第3章，3章的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保罗提到说，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要让人知道这个罪，但是呢，律法不能够让人除罪。所以律法的功用就是让人知道自己的罪，但是除罪呢，不是能由律法而来的。我们再来看第7章的地方。7章的第7节，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所以律法的功用是能够让人认识什么是不可做的。就像这里所提到的，在诫命里面提到人不可以贪心不可以贪恋人的财物不可贪恋这个世上的一切。所以因为有这样的律法，我就可以知道这是罪。我若贪心的话，我就得罪神了。 我不可以贪恋人的妻子。所以约瑟啊，他就明白知道神的诫命，我岂能够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他不可以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以贪恋人的财物，不是我们的，我们不可以随意的去拿去取，因为这是贪心。贪心的人呢，是会得罪神的。所以在律法里面呢、就让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些禁戒不可犯的事情。所以律法的功用啊，让我们能够知道罪，也让我们来禁戒不可犯的事情。这是律法帮助我们的。那律法它的功用，其实也是让我们能够来领受救恩，能够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回来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九节有提到说，律法原是为过犯天上的，能够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那借着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所以这里比较到这个律法跟这个神的应许。律法是摩西上西乃山，在神的面前四十昼夜来领受了这个石板，也是一个约板。它也成为是神与人之间，以色列百姓之间的中保。透过了在天使面前所领受的，经过了摩西的手来在百姓面前设立的律法。所以律法的领受并不是直接的，但是呢神却是一位，神的应许是直接的，对亚伯拉罕来成全来立约的。那律法是透过了这个中保它不是一面，它有一个中间者的角色，它对于以色列百姓是代表着神，但是对于神呢，它是代表着以色列百姓，所以它的角色是双面的，它有代表神这一面，也有代表以色列百姓这一面，所以它成为一个桥梁，将神的话呢来传达给这些以色列百姓，能够去遵守。所以在领受的过程中，这个应许是直接由神而来的。那律法呢，是透过中保，透过第三者这样的一个传递。所以这律法跟应许是有不同的一个这个差别。那律法的功用其实是要让人能够知道人是活在罪里面的。所以第二节提到说，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所以人能够知罪这个罪不是说我在这个社会上在国家杀人放火犯了这样的一个律法上的罪，这个罪是因为我们人呢得罪了神亏欠了神的荣耀。所以这个罪的观念是从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若没有经过圣经的教导，我们不能够认识这个罪，我们都还以为人是完美的，人是没有缺点的。所以当我们透过了圣经，透过了律法，就好像一面镜子来照出我们的这些缺点，照出我们的罪孽，也让我们在神面前是赤裸的看清楚自己的软弱。所以律法就是圣经让我们都能够明白人是有罪的。 那律法不能够除罪，而是要等候耶稣基督的来到。所以在23节提到说啊，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真理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保罗解释啊，律法的功用，它的角色就好像老师，要能够启发我们啊，训练我们的老师。在小的时候呢，我们都必须要受到老师的教导。主耶稣在12岁的时候啊，在他还幼年的时候，他也到耶路撒冷在老师的面前受教，他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们来参考路加福音的第二章，我们看42节，2章42节，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亲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室中间，一面听一面问。主耶稣跟他的父母亲上到耶路撒冷去守节，是他们在信仰生活的一个规矩一个习惯。所以每逢节期的时候安息日的时候他们都会上耶路撒冷，上会堂去来守节，去来敬拜神。那节期已满呢他们就要回去了他们是一起出门一起回城的。那各自都会跟着年龄层的人一起同行。这也是训练他们独立的一个机会。那主耶稣的父母他们自己行动。那主耶稣呢也没有跟着他的同伴一起走上回城的路。直到他的父母亲突然要来寻找他的行踪的时候发现呢他在他的亲族跟熟识的人中找不着他。于是就回到耶路撒冷去来找他。从前后的一个时间上已经过了3天。在这3天里面呢，主耶稣在哪里怎么都让父母亲找不到他呢？在46节这里提到说，他在殿里面，他依然呢还留在殿里面，坐在教室的中间，在那里是一面听一面问，是受老师的一个教导。他的问题也在这个当下来提问。所以这样的一个孩子让很多老师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47节提到，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这的确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也能够很认真的发问要求明白。所以主耶稣在他还小年幼的时候就是在训蒙的老师底下来接受教导来学习。所以保罗就提到这律法他的角色就是老师，训蒙的师父，能够教导我们能够认识罪，也能够守住我们一直到主耶稣的这个救恩成全。所以律法是我们的训蒙的师父，也要引我们到基督耶稣那里，使我们能够 因相信耶稣基督而称义。所以主耶稣对于当时的人说啊，这个圣经是为我做见证的。这啊，圣经的内容，它的主题不是让人只是守律法，而是从神的话语里面来认识哦主耶稣基督。那因为认识耶稣基督，才能够领受救恩，得到永生。我们来参考这个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的三十九节，五章三十九节，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这些以色列人，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查考圣经，就是旧约里面所记载的摩西律法，这个智慧书，还有先知书，这些是他们所查考的，并且也是应当要查考的。他们从小到大都有这样的训练，但他们以为这是他们的认知，我查考圣经，我明白圣经，我就可以得到永生。所以主耶稣要纠正他们以为这个错误的观念，要得到永生啊，不是只要把整本圣经查考过，明白圣经，这样就够了，需要透过圣经来认识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圣经是要为我做见证的，圣经是要让人能够认识主，认识耶稣基督。查考认识耶稣基督之后呢，才能够借着耶稣基督得到永生。所以主耶稣是永生的神，是赏赐人永恒生命的这个主宰。所以圣经就是要引导人能够来认识耶稣基督，能够让人明白主耶稣的救恩。所以律法它的功用是蓄蒙的老师，也是要帮助人能够来认识主耶稣。所以既然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来到，他的救恩就在这个他所预定的时间来成全。所以我们看到当主耶稣他的时候来到的时候，他就降生来到世上，要来成全救恩，就是要来应验所应许得救的礼啊。这个得救的礼是借着律法而显明出来的。所以律法是让人能够来认识救恩。这保罗也提到这个圣经它有这样的一个功用，就是让我们能够走在这个正路上。那这样的教导是我们每个人都很需要的。我们来参考这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我们看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三章的十五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从小也受到很好的宗教教育，他明白圣经，是透过他的这个外祖母罗以，还有他的母亲尤尼基，在他小的时候就来建立很好的根基，带领他来明白圣经。那这圣经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所以他们读律法书，然后借着主耶稣的救恩听到这个福音能够相信耶稣基督，并且能够因耶稣基督有得永生的智慧，这是主耶稣基督要赏赐那些相信的人所得着的。所以律法就是圣经是从神而来的，是末世人让人能够知道的，他要教训人，督责人，要使人归正，要能让人学习义，都是有益处的。所以圣经使各样的人都可以得着生命的利益，也叫属神的人能够追求完全，能够完成神所托付的事工。所以这本圣经神所吩咐的律法，对人而言有生命得救的智慧，有能够让人教导走在正路上的利益，也能够让人追求完全为主做事工的一个教导，这都是全面性的，这都是很重要的。只是在救恩主耶稣还没有降临完成之前，律法的功用是有需要性的，所以在时间之下律法的角色是很重要的，但当主耶稣来到的时候呢，这律法的功能呢就借着主耶稣基督要成全了，所以他在时间性上有一个差别。在三章的十九节这里提到，三章的十九节是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应许的子孙来到。所以这是要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来到，让这个世人能够来认识自己都在罪里面。再来二十三节说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所以律法是在这个得救的理还未到以先是要把人看守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将来的真理还没显明之前，就是要保障人是在神的律法之中。所以它也是一个在时空之下，时间之下，神所要让这些还未得救的人呢能够保守在神的一个规范。这些都是律法的角色律法的功用。所以保罗提到了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律法跟神的应许是反对的吗？从保罗所提的这两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清楚的了解，断乎不是不是这样说的。保罗清楚的解释到，这个律法它是有时代性的需要，但在时间上应许是超越了律法，神的应许是在先，律法是在后，所以不能够立法去推翻以先的这个神的应许，神的一个条约。那律法 他在这个时代之下，在当时呢，是要教导人能够来遵守神的规范。就如同我们还在幼年的阶段，我们需要受到老师的教导，因为我们还是幼稚，还是懵懂不知道的，所以老师就是要引领人走在正路上。那律法他训蒙的老师呢，就是要引领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所以他的角色就很重要的，所以不可以废掉，不可以除去。只是当主耶稣基督的来到之后，老师的功用，他的角色就到这边为止，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生命更大的老师了，我们的教导也完全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啊，我们能够认识保罗所提到的这个律法跟应许，它是相辅相成，也互相的来为着神所应许的救恩来做预备，来做这个完成。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我们有这份应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我们也必须要透过这个律法的教导使我们能够走在正路上使我们能够常常的去看到自己的软弱跟自己的不足所以我们也要受到这个律法的一个训蒙使我们能够更明白神的旨意这是我们能够从保罗所谈论的内容里面来学习到的一个教导我们也能够借着这个圣经律法的一个这个模范呢使我们能够更像基督所以保罗提到了我们受洗归入的基督是披戴基督这个披戴基督就等于是有基督的这个形象好像是你穿上制服一样学生穿上的制服他就是一个学生的身份那员工穿上公司的制服他就是这个公司职员的身份他们必须要好好的扮演他们的角色那我们受洗了我们穿上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件白衣这件外衣那我们就要像基督耶稣就要有基督耶稣的一个形象所以我们才能够配得是在主里面领受应许的领受福分的这是保罗常常所提到的我们要不断的追求能够长进不断的能够更像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能够做互相勉励的地方感谢主那我们这节的课程就到这边请我们一起同心默祷阿们